到六，法规里隐含的精神奥秘。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十至二十二节，要用皂荚木做柜，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插在柜旁的环里，以便抬柜。这杠要插在柜的环里，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二肘半，宽一肘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洛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洛伯，那头做一个基洛伯，两个基洛伯要连接在一块儿，在施恩座的两头，两基洛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洛伯要连对连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两基洛伯的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全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今天的话题是法柜，法柜长113厘米 ,3.7 英尺，宽68厘米 ,2.2 英尺，用皂荚木制成，并包上纯金。在法柜里有两块刻着十诫的石板和一金罐玛纳，后来亚伦的杖也放在了里面。那么放在法柜里的三件东西告诉我们什么呢？我想通过这些物品详细地解释耶稣基督的三种形式。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法柜里这三件物品所体现出来的精神真理。刻有律法的两块石板，刻有律法的两块石板放在法柜里，告诉我们神是律法的创造者，他已经把他的律法赐予我们。罗马书第八章一至二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罗马书第八章一至二节。从这段经文中我们明白，神已在我们心中建立了两个律，生命的律和定罪的律。主利用这两个律把定罪和拯救带给全人类。首先，我们通过律法认识到我们是不可避免注定要下地狱的罪人。但是对于那些知道自己罪恶本性、了解自己定命的人，神已赐给他们拯救的律，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神把这两个律赐给大家，成了他们的救世主。金罐里的玛纳，放在法柜里的金罐里有玛纳。当以色列民在旷野里生活40年时，神从天上带给他们食物，以色列民就靠这种玛纳为生。他们使用不同的方法烹饪玛纳。玛纳看起来如同白色的胡荽种子，吃起来如同薄饼加蜂蜜。神赐给以色列民的玛纳一直维持他们的生命，直到他们进入迦南地。因此法柜里保存这种食物是要告诉我们它储存在罐里。这告诉我们今天作为信徒的我们也要吃生命的饼。神的精神子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时必须吃这个饼，直到他们上天堂。但是有时我们却要世人的饼，也就是世人的教导，而不是神的道。况且神的子民在进入精神上的迦南地之前，必须真正依靠生活的是神的道，就是从天上下来的真生命的精神的饼。 始终吃真生命的饼，我们就不会劳累。精神饼越多，它就越能成为我们心灵的真生命。但是如果我们吃世人的教导，而不是神的道，我们的灵魂最终就是死亡。神吩咐把从天上落下来的玛纳放在罐里保存，正如神在出埃及记16:33中所说的那样，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梅尔玛纳，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出埃及记16:33。从天上来的玛纳是百姓心灵里真生命的饼，它苦炼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8:3。那么谁是我们生命的真饼呢？耶稣基督接受的洗礼，把我们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及流血，就是我们真生命的饼。耶稣基督把他的肉体和血给了我们，他就成了永生的饼。正如约翰福音6:48-58告诉我们的那样，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个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的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而活着。我们的主说，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从天上降下的粮是什么呢？它指耶稣的肉体和血。圣经里耶稣的肉体告诉我们，耶稣在约旦河接受的洗礼斩下了天下的罪孽。耶稣的血告诉我们，因为耶稣受洗，他背负了天下的罪孽，接受了对罪孽的审判，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放在法柜里的玛纳是以色列民在旷野里的生命之饼。在新约圣经时代，它的精神含义指耶稣基督的肉体。这个真理向我们展示了耶稣基督借以斩价所有罪人一切过犯的洗礼及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因为耶稣基督借他的洗礼把天下所有罪孽都斩价到自己身上流血，并在十字架上死亡，他的洗礼和流血成了一切永生的根源，能使信徒重生。耶稣借洗礼斩价罪人过犯而舍弃自己肉体及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就是生命的饼，能使所有罪人领受罪孽得赦。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耶稣这么说话的原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的里面。约翰福音6:53。谁更大？阅读约翰福音6，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大多数的犹太人都认为摩西比耶稣大。当耶稣来到地球上时，他们问他，你比我们的父摩西大吗？实际上他们认为摩西是最大的，因为犹太人没有认识到耶稣是弥赛亚，却把他看成是眼中钉。 于是他们就以挑衅的口气问他，你比摩西大吗？以色列的百姓信仰耶和华神。一个只有30岁的年轻人自称，吃了这粮的人就仍然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所以说，他们不能把摩西与耶稣的能力相提并论。耶稣后来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他比整个历史上所有的人都大，因为他本身就是造物主。纯粹的人怎敢挑战他们的造物主呢？即使这样，有些人仍说耶稣只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仅仅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位贤人。这是多么亵渎的话呀！耶稣是神，是王中之王，是整个宇宙的造物主，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然而他却卑微地以肉身来到世上，把你我拯救出所有的罪孽和永远的死亡，从而成为我们真正的救世主。耶稣基督说，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子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最后，耶稣终于说，他就是犹太人一直寻找的基督。但是他们不能理解耶稣说的话，既不相信也不接受，结果导致了严重的误解。正如他们惊奇的那样，你怎么能让我们吃你的肉呢？你是不是说，如果我们果真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就能获得永生？你会认为我们是某种食人者吗？但是那些吃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的人将得永生。耶稣的肉是生命的饼，放在罐里的玛纳即生命的饼，就是耶稣基督的肉和血。耶稣来到世上，舍弃他的肉和血，使我们吃到了生命的饼，获得了永生。那么如何能吃到耶稣的肉喝他的血呢？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唯一的办法就是相信耶稣的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的血。我们必须因信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为了使你我罪孽得赦，使我们能永生在天国里，我们的主通过洗礼在十字架上流血，一次性清洗了我们的罪孽。他因此成了我们灵魂的粮食。现在我们必须靠信仰神水和圣灵福音的道，吃精神粮食才能得到永生。让我们更详细的见证我们如何能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你我都知道，耶稣基督降临到世上，在30岁时接受约翰的洗礼，斩下了人类的罪孽，然后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担当了我们所有罪孽的审判。靠信仰这个真理，我们才能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当人类的罪孽通过耶稣接受的洗礼斩架到他身上时，就完成了罪的洗脱。喝他的血意思是说，当耶稣受洗在十字架上流血时，他流的血担当了我们的罪孽审判。因此，那些心中信仰耶稣的血的人就能平息他们的渴望，因为他们所有罪孽的审判都随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的惩罚完全结束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真理，我们必须相信它，因为耶稣基督降临到世上，接受约翰的洗礼，担当了我们的罪孽。相信这个真理，我们就一次性清洗了所有的罪孽。神告诉我们要因信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因为耶稣借他从约翰那里接受的洗礼斩下了所有的罪孽，没有留下任何人的过犯，又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血洗流尽了宝血，那些信他的人心里已经洁净，不再干渴，因为他们已经因信洗清了所有的罪孽， 担当了对罪孽所有的审判。正因如此，耶稣才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五节。可以肯定地说，这个耶稣确实就是救世主，是神的儿子，他已经清洗了我们的罪孽，担当了我们罪孽的审判。为了把我们拯救出罪孽的工价是死亡的定律，为了清洗我们所有的罪孽，为了把我们从一切惩罚中拯救出来，这个神救世主，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舍弃了自己的身体，流血，从而清洁了所有信仰他的人的心灵，平息他们心中的干渴。这就是耶稣的肉和血的作用。耶稣是救世主，他担当了人类的罪孽和审判。耶稣是救世主，他借接受的洗礼涨价了人类的罪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承担了所有这些罪孽的审判。是因为耶稣担当了我们涨价到他身上的天下的罪，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担当罪孽惩罚，就成了对我们自己罪孽的惩罚。是靠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真理，我们才领受罪孽的赦免。你们大家必须相信耶稣的洗礼及其流血，作为你自己罪孽赦免的办法。是靠信仰这真理的福音，我们才能在精神上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换句话说，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临于世，借洗礼涨价了我们的罪孽，并担当了对我们所有罪孽的审判，我们才能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从而得到永生。信仰耶稣的洗礼及其流血，我们现在就能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吃耶稣的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的流血，作为我们的赦罪的粮，我们就得赦一切的罪孽。靠这种信仰，我们才能领受罪孽得赦，才能成为神的子女，永远生活在神的国里。亚伦发芽的杖。在法柜的物品中，发芽的亚伦之杖指耶稣基督是天国里永远的大祭司。他还告诉我们，永生在他身上。为了便于我们理解，让我们再次回到民数记十六章一至二节。利未的尊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在利未人中，会众里有250个名望的首领起身反对摩西。他们说，说到引领我们出埃及地，摩西和亚伦，你们做了什么事呢？赐我们葡萄园了吗？把我们引领到绿洲了吗？你们为我们做了什么事？你们不是把我们带到旷野，最终让我们死在沙漠里吗？你们怎么能称自己是神的仆人呢？神只通过你们工作吗？换句话说，他们反对摩西和亚伦的领导。那时，神对可拉、大丹、安及领导叛乱的会众其他首领说，从每个父的家里各持一杖，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你要把这些杖呈在会幕内的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约之处，放在那里一夜，第二天再去看。后来神说，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民数记十七章第五节。在第八节我们读到，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那位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 结了守信。接下来在第十节我们读到，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到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发芽的亚伦之杖就这样放在法柜，并保存了法柜里。这表明利未人的后代亚伦受高成了以色列民的大祭司，摩西是神的先知，亚伦及其后裔是以色列民的大祭司。神亲自把地球上的大祭司的职责委任给亚伦。神已经把献祭制度晓谕摩西，无论什么时候以色列民犯罪，都要带上献祭牲，把他们献给神，并要摩西根据献祭制度的要求监督献上这些祭品。尽管神已经把所有祭司的职责都委任给了大祭司亚伦，仍然有人挑战他的祭司身份。正因如此，神才使亚伦的杖发芽，表明他的祭司身份来自神。然后他要以色列民把他的杖放入法柜里，为的是纪念这个教训。两块刻有十诫的石板，盛放有玛纳的罐，以及亚伦发芽的杖，就是这样全部被放在法柜里。这三件物品在精神上指的是什么呢？它们指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形式。为了清洗我们的罪孽，耶稣基督完成了什么形式？首先，他完成了先知的形式，他是阿拉法和俄梅伽，他知道开端和结尾，他教诲我们所有一切有关第一和最后的事情。我们的主知道，如果我们即使犯罪，对人类，对你我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二，耶稣已成为天国里永远的大祭司，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因为他要做我们的救世主，要把我们拯救出罪孽，要做天国里真正的大祭司，要完全拯救我们。第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圣经宣告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启示录十九章十六节。他是整个宇宙的造物主，因此他有权统治宇宙中的万事万物。我们大家都要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真王，是先知，他已教诲我们从罪孽中得赦的真理。天上这位永恒的大祭司已经成为了我们真正的救世主。我们的主已经把你我拯救出罪孽，已经使我们成为了神的百姓，成为他的子民和他的工人。他使我们能从事善事，他已经使我们的灵魂重生，使我们在这个地球上能过上新生。因为他已经赐我们新生，所以当时候到来时，他会举起我们的身体，使我们永远与他一起生活在天国里。谁是你我的耶稣基督呢？他是我们的真救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先知，我们永远的大祭司和我们的王。虽然我们不想违背神的旨意，但我们不足而软弱，不禁始终犯罪。如果我们即使这般生活，这样死去，然后站到神的面前，什么地方才合适我们去呢？是天堂还是地狱？如果我们大家依治神的律法，罪孽的工价就是死亡，接受审判，我们不是全部要被毁灭吗？把我们这样的百姓从罪孽和毁灭中拯救出来的，并成为我们救世主的人是耶稣基督，他亲自降临于世，爱我们，成了把我们拯救出罪孽的救世主，从而使我们成为他羊群的伟大牧羊人。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如此挚爱你和我，所以他为了我们亲自来到世上，接受洗礼和斩价天下的罪孽，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亡，并从死亡中复活，从而真正成了我们的救世主。因此，在我们心中信仰已经成了我们救世主的耶稣基督，我们就已经清洗了罪孽，已经领受了拯救的恩典。这拯救的恩典使我们成了神的子民，得永生。在神面前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绝对要相信，是因为神爱我们，他为了清洗我们的罪孽，才以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受洗，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成为我们真正的救世主。我们在心中因信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才能得永生。因为这个事实再清楚不过，我们只能承认并相信他。我们必须因信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任何有这种信仰的人都必须原汁原味地承认和相信耶稣成就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除了信还能做什么事呢？我们除了反抗神以外，什么事情也不能做。我们很容易地违抗神，很容易犯罪。但神已经一次性把你我拯救出我们一切的罪孽，因为他爱我们大家。神在旧约圣经时代是如何说拯救的？那么主已经通过什么方法拯救了我们呢？在旧约圣经里，他通过会幕大门和大祭司所穿外衣的颜色讲述他的拯救。会幕大门上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细纺亚麻纱的颜色，就是他展示完美拯救的启示。在大祭司的外衣上还缝制了金线，蓝线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世主，借洗礼斩价了我们的罪孽；紫色线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王中之王，是创造了宇宙的造物主，是神；朱红色线告诉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借他的洗礼斩价了我们的罪孽，他背负了天下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流血死亡，接受了罪孽的审判，从而赐予我们拯救，把我们从一切罪孽的审判中拯救出来。细纺亚麻纱意味着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中的道告诉我们，我们的主降临于世，受洗，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清洗了那些真正相信他的人的罪孽，使他们的精神洁白如雪，使他们得救。金线表明那种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一切事情的信仰。正因这个原因，金线总是闪光。你我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夸耀，我们只能全心全意相信耶稣基督，自己是神和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做的事情。只信仰他已经为我们做的义职，我们就能真正披戴在他的爱里，接受他的赐福，被他真爱。这就是神通过会幕告诉我们的真理。我们必须认识到，神通过会幕里的法柜告诉我们什么道理。我们必须知道和相信耶稣基督降临到世上，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在十字架上死亡，担当我们罪孽的审判，从死亡中复活得新生。神通过法柜表明，我们必须真正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自己的救世主，是我们自己的神。那些相信耶稣的洗礼斩价了他们的罪孽，相信耶稣的流血是对他们罪孽的审判，相信耶稣基督的死亡是他们自己的死亡，相信他的复活是他们自己的复活的人才是被神拯救的人。那么会幕指谁呢？他指耶稣基督。 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把你我拯救出罪孽的拯救方法。在新约圣经里，是耶稣基督受洗并在十字架上死亡，从而清除了我们所有的罪孽，洗刷了一切的罪恶，为我们所有的过犯受审，一次性把我们从所有的罪孽中拯救了出来。在旧约圣经中，是献祭生在罪人们把手按在他头上时，斩价了他们的罪孽，流血牺牲，从而拯救了他们。旧约圣经描写了献祭生的死亡，他们因为按手斩价了这些罪人们的罪孽，替他们赎罪死亡。旧约圣经中赎罪的献祭制度，如果在新约圣经中，就是指耶稣基督，这位借洗礼和血而来的水和圣灵福音的缔造者。那么，谁创造和安排了拯救的律呢？是我们的救世主神。神确立了拯救之律，能把罪人拯救出罪孽。他已经把他的律赐予我们。在法柜里有两板律，一罐玛纳，亚伦发芽的杖。所有这些东西都给我们讲述了耶稣基督的品质和形式。亚伦发芽的杖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仰这个在精神上已经成为天国里大祭司和我们牧羊人的耶稣基督时，神就拯救了我们。那罐玛纳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血和肉，它已经成了我们生命的粮。两版律法告诉我们，神是律法的制定者，神制定了律法，是罪孽与死亡的律，是赦罪与拯救的律。这位我们的神耶稣已经为我们建立了生命的律和定罪的律。同样，法柜及其中任何东西都向我们讲述了耶稣基督。信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世主，我们才能清洗自己的罪孽，得到拯救。无论我们多么不足和软弱，如果我们接受和顺从耶稣基督建立的两个律，我们就能做一次罪人，然而再次领受一切罪孽得赦，成为义人，从而成为神自己的百姓。你信吗？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基督徒信耶稣都是徒劳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体现在会幕里的真理。他们认为仅信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就能领受罪孽得赦。换句话说，他们相信耶稣只用十字架上的血拯救了他们，但事实上，耶稣为了我们的拯救仅仅死在十字架上吗？这是他为我们赎罪所做的全部事情吗？相反，他没有接受约翰洗礼，一次性斩价天下所有罪孽吗？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至十五节，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一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六节。然而，今天的基督徒只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所以罪孽只能一半得赦。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世主，得赦了他们的原罪，但他们每天做忏悔的祈祷，要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清洗他们的现实罪。这种拯救是多么的矛盾啊！就好比因信只清洗了他们一半的罪孽，然后又想靠自己的努力清洗其余的罪孽一样。既然如此，我只能继续反复地传播耶稣的洗礼和血。时至今日，除了早期教会的基督徒以外，天下许多基督徒都信仰了空洞的拯救。现在这些人信仰基督教，不是把它看成仅仅是世界上的一种宗教吗？不久前，美国有一个名叫格利诺·琼斯的妇女夺了我们的第一本会幕书籍，领受了罪孽得赦。她在读我们这本书之前，已经读了我们的其他几本书。她虽然同意我们在书中的观点，但无法完全使自己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她告诉我们，她仍然有些疑惑， 这看似正确，但为何有那么多的人不传播这个真理呢？但他承认，在读完第一本会幕系列书籍时，他已经有了明确的拯救信仰，相信谁的福音是正确的，相信这就是会幕中体现出来的真理。贝宁湾该书的读者还写信告诉我们说，告诉你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读了你们的书籍之后，我已经罪孽得赦，我现在已经离开了我的教会。我为何要离开我参加的这所教会呢？因为他们传授渐进式圣化的理论，圣经里没有这种理论，渐进式圣化的理论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因为他们即使传教我必须而且能够得到圣化，事实上我的肉体绝不可能得到圣化，所以我无法忍受再坐在那里听他们布道。正因如此，我才离开教会与他分开，因为我读了你们的书籍已经领受罪孽得赦，我只能离开一直参加的教会，现在已经与他分开。经历这一切，我们现在已经成了信仰之民，联合了神的教会。如果天下所有的百姓也知道这个真理，他们也会改变自己，因为道告诉说，你们必晓得这个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会幕的法柜也体现了耶稣基督，法柜就放在会幕的最深处。掀起会幕的帘门走进去，然后掀起至圣所的幔子，走进去就能看到。换句话说，会幕的门在东面，法柜在会幕的最西端。杠不能从法柜里抽出来。出埃及记25:14-15说，要把杠插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插在柜内的环内，不可抽出来。这些经文是什么意思呢？神通过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献身给他，侍奉水和圣灵的福音。只有我们在致力于他的工作时，才能传播福音，致力于福音，侍奉主，就是顺从我们主行在我们之前的十字架上的道。所以他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可福音第8:34。为了向全世界传播福音，是要我们做出极大的牺牲，尽最大的努力，承受非常的痛苦。看看使徒保罗怎么为水和圣灵福音承诺痛苦，我们就明白了一切。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他们都受劳苦，都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遭遇全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兄弟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都赐不得睡，又饥又渴，都赐不得食，又寒又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哥林多后书12:23-28。尽管神为了把他们拯救出一切的定罪而舍己，但是那些爱自己胜过爱神的人不可能为了神的国而牺牲自己。侍奉水和圣灵福音并没有轻而易举的方法，不轻易流汗，农夫怎能有好收成呢？同样，搬运法柜也会有牺牲。大卫王曾经用牛拉新车搬运法柜，而没有按神的旨意让人用杠抬， 在路上牛尸体。乌拉就伸手扶住神的法柜，耶和华神向乌拉发怒，因这错误而击杀他。乌撒就死在神的法柜旁。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一至七节，大卫对此大为震惊，于是就把法柜放在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三个月后，他的人就用尖把法柜扛到他的城堡里。这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正确地按照神说的话搬运法柜，要流血流汗，做出牺牲，不屈不挠地献身他的福音。那些怀着极大感激之情真正领受罪孽得赦的人，就会把献身主看成是无比幸福的事。主已经为我们舍身，我们也再感谢主，我们的救世主和神。我们感谢他允许我们在地球上侍奉福音。我们大家都对这个梦幻般的事实感到惊奇，极其高兴。主已选择我们去侍奉这真理的福音，使我们顺从他，让我们过那种取悦他的生活。只允许我们知道拯救的真理，就足以使我们充满欢乐。然而主还允许我们侍奉他的福音，得到这么巨大的赐福，我们怎么能不感谢他呢？我们把一切感谢都献给神。正因如此，我们愿意牺牲自己传播真福音，为了世上的福音传道的神圣使命，腾出时间，不遗余力，不惜家产。我们以领受罪孽得赦，事实上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我们无限感激的事情。但是神并没有就此罢休，他还使我们遇到并传播这真理的福音，积水和圣灵的福音。这对于我们除了极大的赐福还有什么呢？其他还有谁敢侍奉这水和圣灵的福音呢？并非人人都能侍奉这福音。政治家能做到吗？市长、总统、国王，无论这些人的政治地位有多高，如果他们不知道、不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绝不能侍奉真福音。然而，神已把这个不应得的机会给了我们，并事实上使我们能侍奉这福音，这是多么大的赐福啊！我感谢神已经拯救我们的恩典，因为他爱我们。兄弟姐妹们，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和救世主，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因精神上的信仰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圣经说耶稣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路加福音20章38节。这里的活人无非就是那些因信仰水和圣灵福音而获得永生的人。无论谁，不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在精神上就是死人；无论谁信仰这真理，在精神上就是活人。神确实是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者的神。兄弟姐妹们，耶稣借他自己的肉和血亲自赐予我们罪孽的赦免。你必须认识到，如果不信这真理，那么你就与耶稣没有份了。耶稣基督赐你天上的福气、永生和罪孽赦免。谁是那位成了牧羊人、赐我们永远福气、指导我们和保护我们的神呢？就是耶稣基督，水和圣灵福音的成就者。耶稣就是这位神。我希望并祈求你们大家每个人都要信仰这个耶稣就是你们的神。至于我，我现在不但信仰这个真理和侍奉神，而且在未来还要一直继续这样做。但你们怎么样？你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吗？你是否相信你必须因信居住在神的教会里和基督的爱里呢？让我们在生活中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直到我们遇见主的那一天。